Hey， 我在现场，带您全集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番的实况，为主持人陈丰德。上一集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情人谷连环奸杀案哦，在1967年的5月之间，19岁的美少女呢黄玉宽，她在工厂下班搭上渡船之后没有回家，失踪了。遗体最终被发现沉尸在湾潭山顶上，警方锁定了素行不良的惯窃留守机有可能涉案，将他给逮捕，还列举了十大证据。但是关键的两项直接证据呢，都跟留守机不符哦。黄玉宽命案因此迟迟无法宣告来破案。五个月之后，新店溪对岸的情人谷又发生了另外一起命案。集美女中高二的女学生董明芳，因为参加了自强活动，前往情人谷去践行。回程的时候呢，照理说要在涂潭、直潭、清潭分别搭上渡船才能够回到新店哦，但是他却在直潭渡口的时候失踪了。几天之后呢，尸体被发现沉尸在公墓的小沟里面，上衣被撕裂，近乎全裸。两起案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吗？这一集我们将继续请到文史专家管仁健来跟各位听众们分析后续的案情。管大你好。
大家好，我是管仁健。
管大，当时哦，这个两起案件带给的警方极大的破案压力吗？
当然啦，因为新店的直潭山区在五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就是手法类似的这个少女裸尸案，引起了媒体的大力的抨击。因为警方宣布侦破黄玉宽命案五个月后，偏偏检察官就是不起诉嘛，
觉得罪证不足嘛，
对，罪证不足，对对，还没有起诉。那警方若认定留守机就讲嫌疑重大，你就应该要在检察官提起公诉之前，你要再收集更有力的证据，让检察官加快这个起诉的这个进度嘛。你警方如果认为他是凶手，你就要再找证据嘛。但是如果警方也同意检察官就是讲说对留守机不是真凶的，
我们找错人了，
哎，对，那你就应该要重启另外的方向去找其他人嘛，让本案尽快的水落石出嘛，
没有错。
但是这五个月里，警方对于这两个方向，他其实都没有在执行嘛，让这个逍遥法外的真凶认为警方是可欺的，才会造成另外一个少女董明芳遇害嘛。所以警方的这个办案的心态跟手法都引人非议了哦。
是，如果当时有更加积极的作为，然后去找到这个真凶的话，或许董明芳命案就不会发生了。
对，对，这个是当时媒体批判的焦点。
那管大，在案发的地点呢，我们一直提到一个地方叫做直潭，那边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外地人很容易在那边犯案吗？
其实这个董明芳的尸体一寻获，警方就根据命案现场的地形研判，因为这个第五公墓啊，它是三面环水哦，只有一面可以跟那个曲尺的龟山相连了
啊，是，
所以凶手如果他不是当地的居民，他作案之后，他的那个逃亡的路线就必须要经过各个渡口，或是就是往这条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往曲尺的那条小径嘛，
是。
但是以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在施暴之后，他身上必然带有伤痕嘛，衣服也有可能被抓破嘛，董明芳很可能有激烈的反抗，因此凶手很容易就会引来人的那个注意嘛。
因为如果身上的衣服被抓破，然后有些伤痕的话，然后你去搭渡船，或者是你走在路上，一定会被人多看几眼的啦。
对，所以凶手你要在短时间内逃离所谓的三湾地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涂潭、直潭、清潭所谓的三湾了啊，这个地方啊，就现在等于都圈起来变成翡翠水库了啊。就是当时这一带啊，他要逃亡是不容易的。所以那现在警方怎么办呢？就是要在这几个村落啊，湾潭啊、直潭啊、涂潭啊、还有这个黄窟啊、曲尺啊、龟山啊，这几个村落里面，反正凶应该就是在这几个村落里面的人，
凶手有可能是这个村落里面的人，或者是他还没有逃出去，然后躲藏在这里面。
对 对, 对，如果是外地人，那就算了嘛。那如果是当地人，那就是这几个村落而已嘛。那所以说，警方就是希望透过清查户口，找到跟凶手还有凶手行踪有关的这些线索，
或者是他们有可能看到过这个凶手，因为刚刚前面提到过了嘛，董明芳他可能是有激烈反抗的，因为他的上衣是被撕碎的，所以他在被侵犯的时候可能会去抓伤行凶者的手臂啊、肩膀啊，然后把他的衣服给抓破，这都是有可能会被其他 路人给看见的，所以针对这附近的民众也都在展开调查。那我这边来补充一下当时的一些验尸的状况哦。其实法医杨日松呢也有对董明芳的遗体呢来进行相验。杨法医呢在已经腐化的这个遗体身躯上面呢，发现了董明芳他的气管是已经被切断的。那他认定呢，董明芳是在气管被切断之后无法呼吸，大量流血下而死亡的。除此之外呢，法医还在头颅的左侧、还有左膝盖的上端以及背部也都有发现刀伤。法医呢也在流着大片血迹的另外一个现场仔细的勘验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现场。从血迹的浓度呢，以及流散的面积哦，还有这个散布的情形，推测这边才是第一案发现场。凶手又把董明芳带到了 7.6 公尺外的这个左前方小沟，也就是尸体所发现我们所称的第二案发现场。那董明芳的左手腕当时还有一只圆形的女表，时间是停在 10:05。但是检警认为呢，其实董明芳是在29号的傍晚以前遇害的，所以这个 10:05 呢不代表是董明芳的遇害时间啊，当时检警是这样推测的，所以这个时间其实并不是太重要。那到底董明芳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凶手的呢？当时检警有推测吗？
有啊，那我们再解释一下，就那个手表为什么会停下来啊？因为我们从前的手表它是用发条的，就用拨的，所以说你如果死了，你就不可能再去拨那个发条嘛，所以说那你没有去拨那个发条，那个表自然就停下来了。这跟我们现在用那个电池啊、石英的那个表是不一样的。
是，
那这里就解释到这里。那我们讲说，当时检警是怎么推测啊？从渡船口下船之后，有一条路啊。他是只能通往一个人，因为很窄啊，只有一个人啊，就是羊肠小径就是。那到了山顶，他就是第五公墓。
是，
那在第五公墓内啊，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这个慈潭国校。那在这条小路上，偶尔会有居民通过。如果董明芳要在下船之后就被凶手胁迫，那势必要走10分钟的路啊，才能到达那个第一现场。那在这10分钟内，董明芳是不是早就被控制了？那凶手难道不怕被人看到吗？那这个推测是有一点太过于大胆。因此警方认为讲说，董明芳他是走到这个现场附近才受到威胁的。就是这样，不是在那个渡船口就被威胁，讲走到这个地方，
因为走十分钟有点远。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你自愿走到那个地方去的啊。那从最接近现场的小路走到第一现场，大概是15公尺。凶手啊，在持刀威胁董明芳之后，立刻把他拐入第一现场在进行侵害，警方是这样推断。
那这么说来啊，这位凶手一定要对当地的地形有一定的了解啊，不然他怎么知道要在这边去等人，又或者是埋伏，看有没有人经过之后，然后来进行胁迫，然后来进行侵害呢？他一定是对当地的地形相当熟悉吧？
对，我们上一集已经提到，就是在5个月之前办黄玉宽命案的时候，当地的居民都希望警方不要朝当地人这个方向去办理嘛，那所以说后来我们抓到这个留守机啊，是外地人以后，那你看到这个新店这个地方的人就到处庆贺啊，这个长官还要颁奖金啊，颁什么，不希望是当地人犯案哦。可是董明芳命案发生之后，各种迹象就显示凶手是当地人的那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没错，
但是专案小组啊，在多日的侦查访谈中啊，就发现讲说，居民哦，只要讲到这两个案子，都会三缄其口，不愿意谈论。
为什么？
当时的新店分局局长张一飞特别在直潭国校还开了一个警民座谈会，要求居民们，你们要大义灭亲呢，
是，
凡是提供这个确切证据啊，让我们就是警方可以按照这个而破案的，发奖金20000块，
直接破案，直接20000块，
对，就20000块。哇，那你那20000块很大，你在新店这里就可以直接就买房子了啊。那你若提供具体线索、有力证据而侦破，有10000块。你这个证据可以让警方侦破，就也发10000。
是，
你寻获这个凶器或是有力线索，就是5000块。那你拾获这个死者在现场遗留的，不管是鞋、袜、上衣、胸罩、内裤这些，而且你要指明那个地点，就是你拾获的地点，你这个是案件计酬，每一件1000块。哇，那个年代真的，这个是好几个月的薪水啊。
是，
结果这样的真的重伤之下果然起了作用， 居民在第五公墓内真的就找到了董明芳的白色鞋袜。
哦，他就藏在第五公墓里面。
对，就在里面，哦，就是可见那个时候搜的还不够仔细嘛。嗯，你现在说搜到一件，你交出来一件就1000块，马上人家就交出来了。嗯，但是问题就来了，一双鞋，一双袜子这样子摆在一起。嗯，警方认为讲说这就是你们拾获的是一件嘛。
对。
可是居民不这样子啊，居民把它拆成四份，就是分四个人来领
赏。左脚右脚。
哎，对对对对。
左鞋右鞋，左袜右袜，这样总共是四件。
对，他们那个居民认为讲说就是你警方要发4000块的奖金，我们一人1000。好，这样子。啊，那警方认为讲说你们根本就是一个人找到的，你们就是另外又找3个人头来顶这样子嘛。所以警方就是坚持要只发1000块嘛。后来就是哎吵来吵去，最后就是警方就折中了，好啦算了，那就是发2000了。嗯。那居民也就让步了啦。其实居民心里也知道了，这个一定是就是一个人找到分又找3个人头来把它领起来哦。那大概是当时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哦，根据其他集美女中的同学也确认讲说，董明芳在早上10点践行结束后，另外3位同学认为走原路回去哦比较便捷。嗯哼，可是董明芳却想要沿着溪流啊，就是图坛里走小路要回新店。哦，大家争执了一阵以后，董明芳自己一个人就走了。嗯哼，这个时候图坛渡口的王姓摆渡妇人就成了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嘛。哦，啊，就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就董明芳跟他3个同学就分手了嘛。嗯 嗯啊，那现在就是讲说，最后看到董明芳的人就是这个渡船口的这个王姓摆渡妇人呢。
他是在图坛渡口那边的嘛，所以有载过这个董明芳哦，他可能看过些什么。那这一位摆渡人，你还记得那天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警方当然就是不断的劝导王姓妇人讲说，你一定要讲出那个重要的线索啦。嗯，因为王姓妇人为什么不讲？因为这个都当地人嘛，我就是讲说，如果讲出来，万一不是或干嘛，害别人被调查，被什么，所以他一直说没有看到嘛。嗯，那好，现在就是警方就是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当然也重赏了啊。哦，所以说这个王姓妇人就讲了，案发10月29号吃过午饭之后，他确实亲自划船送董明芳渡河。嗯，啊，这个时候他终于讲实话了啊。
哦，是
船上的另外一名乘客，就是家住在直潭里，也就是另外一名遇害女子黄玉宽的舅舅。嗯，31岁的男子林正昭。
是，
但是因为王姓妇人没有带手表，他也不知道正确的渡河时间是怎样，于是警方就发现重要的线索了嘛。哦，嗯，就是要找这个林正昭来，那剪下他的指甲来化验，污垢里面含有董明芳血型相符的 A 型血渍。嗯，而且在双背上面有新伤结疤的这个痕迹，并且呈条状抓痕。哦，那对于当日的行踪，林正昭说他从上午从家中出来搭渡船到图坛买这个木炭，中午12点就搭渡船回家，那吃完中饭就在家里睡觉。嗯哼，可是王姓妇人不是这样说的，王姓妇人说林正昭第二次渡河之后，就是回去之后没有多久，他立刻又出来搭船过河，然后在渡河附近停留了一段时间，最后才跟董明芳同船渡河。这个王姓妇人就描述了这个林正昭当天4次过河的各种状况，但是林正昭坚持说他只搭过2次，就是一去一回。嗯哼，啊，这个妇人是说这样子等于是来回2次，
对，
就是等于是4趟这样子，
而且最后面还是跟董明芳一起同船渡河的。哦，
对，那关于这个手背上的伤痕，林正昭说他是在塑胶工厂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嗯，那被带到这个刑警大队测谎的时候，他神色相当镇定。嗯，从测谎报告中是没有办法确定他涉案，但是他不断的强调自己跟董明芳命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那刚提到说这个林正昭手臂上有一些伤痕哦，然后是直的哦，很像是被指甲所抓伤的一样哦，这很有可能是董明芳所留下的吧。而且他说这个搭船的次数啊，又跟摆渡人说的不太一样，到底是他在撒谎还是摆渡人记错呢？
那为了确认呢，林正昭就被警方带到这个板桥的台北县刑警队里面，经过8个证人指认， 他当天确实是两次外出，坐了四次的渡轮，就是可见这个就是王姓摆渡妇人讲的才是对的啊。
嗯，
而且还正确的指出四次过渡的时间，因为其他人有代表了，这个妇人没有代表嘛。然后所穿的衣服啊，那显见林正昭说谎嘛，哦，因为其他跟他搭同样一艘船的人证实了，讲说他其实是来回两次，所以他总共就是搭了四次船嘛。
是，
而且警方一开始到他家来访问的时候，曾经发现哦，他晒在外面的这个衣裤上面哦，似乎有洗不掉的那个血渍的痕迹，就是讲说虽然洗了很多次，还是留有一点残渣在上面，
红红的东西在上面。
对对对，所以林正昭他被检察官就下令收押了。14号。他的太太接受警方的问讯的时候，坦承林正昭当天中午买炭回家之后，他忙着做饭，结果林正昭没吃，他又出门了，可见又有一个证据证明他不是来回一次而已，他是来回两次。
是
3点钟左右，他一回来就把外衣裤脱掉，放在铝盆里面，穿着内衣裤吃饭。
啊，
吃完之后很奇怪的啊，就向他拿了肥皂。假说要去泡衣服，
是
那太太抢着要洗，却被林正昭阻止。那林正昭他自己洗完一遍之后，才叫这个他的太太讲说：“你再洗一次。”那妻子说，他当时就没有发现哦，衣服上有什么血渍啊？
是，
直到隔天上午，林正昭把晒干的那个浅蓝色的外衣、深蓝色的长裤带了出去。那他跟妻子说要送到洗衣店去烫。这个原先的细节啊，他都没有讲出来嘛，就是，
他都不肯讲的，
哦。对对对，就是，
他讲的是另外一套，就是
不是不是，刚开始还没有把这个林正昭列为凶险的时候，他的太太没有把这些细节讲出来嘛。
是，
现在林正昭被收押了以后，就是他因为有因为那个涉嫌重大被收押了之后，他的太太才说出来。那至于当天的行踪哦，也是林正昭要他太太讲另外一套说辞。林正昭听了这个检察官播放他妻子在警察局的这个证词之后，就无可抵赖了嘛，很明显就是串证嘛，才向检察官下跪坦诚讲说他杀害了董云芳，请体谅他，就是上有老父跟生病的母亲，下有一个未满6个月的儿女，请检察官能够从轻发落。
是，
但是他坚决否认讲说他有杀害黄玉宽，就是他承认了董云芳是他杀的，但是他说黄玉宽不是他杀的，这样子。
那董云芳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有交代出这些细节吗？
林正昭对检察官说，他那天要去新店买木炭，到了图坛之后，因为卖木炭的人跟他说要到下午5点才有货，所以他就把这个箩筐放在那里，然后空手回去。然后搭渡船回程的时候遇到了董云芳。那董云芳问他讲说回碧潭是不是一定要搭这个渡船，他说是的，不搭渡船你没有办法到了，就是没有办法走路到的了。然后林正昭就是见董云芳颇有姿色，于是就回家之后带了刀子出门，当时计划是要对董云芳下手，但是他说没有想要杀他啦，
他说的啦，一开始没有想要杀他啦。
过了渡船之后就问董云芳讲说你是不是要回去，一开始董云芳没有搭理他，后来哦，到了渡船边了，他又用国语再问了一次讲说你是不是要搭船回去，这个董云芳哦才上了这个渡船啦。
哦，
啊，那解释一下，这个董云芳是外省人啦，浙江人啦，他不懂台语啦，所以说这个当地整个三湾地区本来都是这个是农村嘛，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大家都是讲台语的，包括这个摆渡的这些妇人呢都是讲台语的，所以这点要稍微解释一下。下了渡船之后啊，这个林正昭走在前面，那董云芳走在后面，一直到了坡顶上有岔路的时候，董云芳又问他讲说哎，是不是一直走过去就好，那这个林正昭说是的，于是他就自己走在那条小路上，董云芳则走往公墓的那条路，但是走没几步之后就尾随董云芳，到了公墓之后啊，他就拔出小刀堵住对方的背部，威胁他说你不要怕，并要董云芳讲说走到第一现场，逼迫他就讲说脱下鞋袜内裤，当时董云芳的动作很慢，那林正昭觉得讲说你是在拖时间，那他很怕被别人发现嘛，于是就催促讲说要快一点，
是，
于是就性侵了被害人。事后 董明芳爬起来，林正昭才想起来讲说，哎，那这董明芳等一下可能就会去跟警方报案了、
啊。是，
于是决定杀他灭口，再把尸体啊带到这个比较低洼的这个第二现场。
嗯，
那所以同时间第一现场的草地上有血渍，
嗯，
那他也就找了两块这个小木板把它盖住，然后拿了被害人的内裤、书本，并脱下自己沾有血渍的衬衣，把小刀包好之后，通通丢在新店溪内。
是，
然后回家就开始清洗这个沾有血渍的裤子。
那这样看起来呢，林正昭真的是有所预谋的、哦，而且犯案完之后呢，还知道要把现场的物证给清理掉、哦，所以警方呢在现场才一直找不到这些相关的迹证啊。那这个林正昭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根据林正昭的父亲他说，
嗯，
哎，从小就很乖了，很听话了啊。每个你知道，这现在每个那个犯人的爸爸妈都是这样讲的啊、哦。小学毕业之后到台北市当学徒。对摄影跟绘画都很有兴趣，于是就到照相馆去当练习生，然后在海军服役三年之后，到台北罗斯福路四段开了一家叫做新生照相馆、
嗯、
可是半年之后因为生意不好，
是
就到内江街的这个丽影照相馆去上班，本来是当老板的，现在做新楼啦，就去
好难请啦，
对对对，但是这个丽影的生意也不好、
嗯、
两年之后林正昭没有办法就只好回家了、
嗯、
那不久之前呢、啊，他进入中和塑胶公司，凭手艺啊，在塑胶板上面刻花、
嗯、哼，
全家人的生活还可以维持。那对于儿子犯下这样的受刑，他说我相信法律，一切会听候法律的审判。至于他的妻子、啊、就说哎，因为他的娘家是在树林镇的啊、哦，20岁的时候透过媒人介绍认识住在台北大他6岁的这个林正昭，约会并且通信半年之后结婚。
是，
那现在有一个4岁大的儿子跟一个6个月的女儿。那这5年来婚姻呢、哦，生活一直很融洽，林正昭从来也没有对他就是大小声过、哦、
是
对于两个小孩也非常疼爱，更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有不轨的这种动作了、哦、那现在林正昭既然已经坦诚犯案，这个他的妻子就说，我丈夫不但对不起我，也连累了孩子，将来要叫这个孩子怎么做人呢、
嗯、
那这种丈夫、啊、我也不愿意再跟他下去了，这样子、
哦、不愿意再看他有跟他有所来往了、哦、
对，
那目前看起来林正昭犯案是相当的明确了，应该很快就判刑了吧、
哎、对，到1967年的12月7号，董明芳命案就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吕一鸣就宣布侦查终结，被告林正昭依强暴杀人罪提起公诉，在起诉书里面就讲被告林正昭欺弄幼女，附加杀害，动机可恶，手段残酷，无可宽恕，虽在侦查庭中跪地痛哭表示悔恨，仍依法请处极刑，以正邪淫之风。
哇，
隔年1月、嗯、台北地方法院开第一次调查庭的时候，林正昭知道检方求处重刑，哇，立刻就翻供了，
怕被判死、啊、
对对对，但是因为罪证确凿嘛，不被法官采信、
嗯、
那3月15号上午审判长就宣判讲说，林正昭对一稚龄少女啊，既夹其暴力蹂躏在先，又狠心逞凶枪杀于后，且连刺20余刀之多，残酷之状啊，惨绝人寰，实属罪无可欢啊，允宜依法处以极刑，并宣告褫夺公权终身。那林正昭啊，聆听这个宣判之后啊，神情激动，连呼讲说要上诉、
嗯、哼，
但是接下来的2审跟3审法官都维持原判，所以到了4月18号，他向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赵生请求代提非常上诉，但是被驳回，
也被驳回了，
对对对，所以19号清晨就在台北监狱刑场伏法，两枪毙命。伏法前他就留下遗言，就说、
哎嗯、
希望妻子在他死后不要改嫁
啊、
哦，要为他抚养2个儿女、
嗯、
如果你要改嫁就要把儿女一起带走，并且要善待他，有嘱咐这个他的妹妹讲说不要出嫁，要好好帮大嫂、啊、照顾这个小孩、
嗯、
如果你要结婚你就一定要遭罪，就讲说你要住，反正你就是要住在娘家里面，
是
帮忙照顾这两个小孩。
这我怎么看到觉得这个林正昭很自私的一个人呢、欸？他即便是死了
是、啊，
也没有想要放过自己的妻女，然后包括自己的妹妹。
妹妹对。
但如今呢、啊，这个董明芳的案件呢、喔，是已经判决确定了。
对对对。
但是 五个月前所发生的黄玉宽的案件到底是不是他所干的呢？因为当时我们有怀疑说应该会是同一个人干的嘛。那当时黄玉宽的案件有因此水落石出吗？
这个部分呢、啊，他经过七个月的调查，也就是董明芳命案发生过两个月之后，检察官就对这个被告刘守基就是给予不起诉的处分。那在不起诉的处分中，他就说以现有的证据显示林正昭涉嫌比刘守基更重，在这个罪疑为轻的原则下，证据不足就无法认定被告有罪。
是检察官是这样说的、哦、他说犯罪之证明呢，需政治常情起信而远疑，尤其极刑案件呢，更需情见积聚，此符理穷而确信不疑哦，实为相当。疑似之现非孤呢，世所常见，而死者不可复生，与其杀不孤，临尸不惊。这些话写的比较文言一点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管大？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他说，与其造成一个冤狱，还不如重放一些证据不足的嫌犯呢、啊。
在罪疑为轻这样的原则之下呢，有时候罪证不足，就宁可让他走，也不要去冤枉到好人了、
啊。对，
所以目前呢、啊，因为林正昭他没有承认自己跟这个黄玉宽的案件有关嘛，刘守基也是哦，在罪疑为轻状况之下，他也是被不起诉处分了，所以黄玉宽案件是真的找不到凶手喽。那你认为？林正昭他真的有可能对黄玉宽来下手吗？
林正昭、哦、他是说他不可能对黄玉宽下手嘛，因为他说他是黄玉宽的舅舅、但是检警发现讲说、林正昭这样好像讲的又不是事实、因为黄玉宽的爸爸说他的妻子本来是姓王嘛、女儿怎么会有姓林的舅舅，
又也是姓王的舅舅啊、
对、那林正昭就是在乱攀关系了，
是、
当然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舅舅这个东西很难讲嘛，因为表舅也是舅舅嘛、那表舅就不同姓嘛、
是，
那这个不知道是从什么关系里面去牵出来的，这个都可能是旁系再旁系、但这个暂且不论、那无论如何林正昭依然是直潭里的当地人嘛，很可能他跟黄玉宽是认识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因为这实在地方不大啦、当地人应该都互相认识啊。那现在警方、才认真开始怀疑讲说林正昭、除了可能杀死董明芳以外，也许就是夺走黄玉宽性命的凶手，因为毕竟、黄玉宽案的犯案过程一定是熟人把他骗到那个偏远的那个山路上面去杀害的。
对啊，
如果按照推论就是讲说这个假舅舅林正昭是凶手，正好符合这样的推论嘛、
不管怎么样，就算不是真的舅舅也是附近的邻居嘛，所以把他骗到上面去好像也是理论上是可行的、
那轰动一时的这个情人谷连环奸杀案在司法的部分就宣告终结了嘛、简单讲就是董明芳命案这个林正昭案发不到一百天，你看就枪决了嘛、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快啊、真一审到三审不到一百天了、好，那可是这个黄玉宽的命案就是另外一个检察官，这个庄检察官就说反正证据不足，我宁可把它放掉，黄玉宽的命案就等于就是一个到今天为止都依然是一个悬案哦。好，
司法部分到这边算是终结了、
对，剩下来就是这个行政部分的这个追查了哦。董明芳的尸体被发现之后，这个台湾省教育厅呢就对本案就非常关切，派督学哦来慰问这个死者家属，并且告知学校讲说你要好好的协助处理善后。那董爸爸认为讲说他的爱女董明芳在市立殡仪馆设殿公祭大殓之后就发到这个三张犁的这个宁波公墓、
是
这个时候啊，凶手已经落网了，死者也下葬了、但是景美女中这个行政责任始终没有交代，所以11月28号就是这你看已经隔了那么多了，
是
那个凶手都已经枪毙快半年了、省主席黄杰就指示教育局长说你要加快这个行政调查的速度啊。那或许是校长很有办法，始终就是没有结论。
当时这个景美女中的校方真的没有所谓的行政责任吗？这方面经过调查之后有没有一个结论呢？
到了12月14号、下午3点，董爸爸就愤而在台北市记者之家举行了这个记者招待会，欲请就是有关单位追查校方的行政 跟道义责任，
是
要失职人员要有所警惕，并且控诉学校募捐的账目没有公开，以及校长从头到尾没有到死者家里来慰问。这有点像最近这个虐童案，这个儿福联盟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是很类似的。
是，
那这一段消息见报之后，邓玉祥校长，就是集美女中的校长，就说面对这个来学校追问的记者，勉强回应说，学校对于董明芳事件的责任问题啊，因为教育厅已经在调查了，
是
我就是等候上级处理了。至于学校募捐的情形，将等处理好再公布。至于没有到死者家中去慰问呢，是害怕死者家属啊对他有误会，所以暂时不去。这个你看跟儿福联盟那个回应是一模一样的啊。邓校长为什么吝于对一个痛失爱女的家庭给予基本的关心？就想说这个不管怎么样，这是你的学生嘛？
是啊，
而且这是参加你学校的活动，结果死掉了，你为什么葬礼连人都不到？那邓校长当然有他的理由。
嗯，
表面上当然他是气愤，讲说你这董云芳就是奇怪嘛，就是另外三个同学就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就走原路就回去了。
啊对啊，
你为什么要半途这样子？你不从原路回去，你要搭船到对岸去搭公车。你说这里也有公车，你为什么不在这里搭呢？你就是多上了那一趟船，所以才让歹徒有可乘之机嘛。
是，
害他安排辛苦安排，本来这个是叫做祝寿践行自强活动，结果你看哇，被破功了，变成那个情人谷连环奸杀案，对不对？这马屁拍到马腿上，本来就是讲说要给蒋总统拍马屁的，结果哇，就搞成这样子，这影响到我日后这个升迁呢、所以这个邓玉祥校长就很生气嘛。
这是表面上的原因呐、
这表面上原因，
那还有什么原因吗？
但还有另外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你知道这个，因为记者把这两个案子连在一起，叫做情人谷连环奸杀案。黄玉宽他是一个初中毕业就到工厂去当女工嘛，可是他的死的时候是怎样？上衣被撕裂，
对，
腰带跟胸罩被扯断，长裤跟内裤被割断，显然就是经过剧烈的抵抗之后才失身丧命的嘛，就因为他的衣服是被撕裂的嘛，不是他自己脱下来的。可是董明芳他是明星高中的学生，
是啊，
他的衣物除了长裤是很整齐的折叠好放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就是讲可见这个长裤是他自己脱下来的，整理好折好放在一个远处的地方，
是，然
后其他的没有找到嘛，在内裤什么的没有找到，那推想就是在凶手的这个利刃逼迫之下自行脱下衣裤让歹徒奸淫，
是，
那奸淫之后再杀害灭口嘛。那我们知道这个邓玉祥校长他是研究什么呢？他研究的是二层教育思想。
什么是二层教育思想？听都没听过。
陈浩跟陈怡啦，等于就是宋代这两个理学家啦，这个大家上网去查啊、以前我们的国文课本都要教、反正最重要的这个二层里面教育理念有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八个字：恶死事小，失节事大。
失节比较大。
对，就是宁可饿死，不能失节。
那董明芳这样算失节吗？
董明芳他是把自己在歹徒的威胁之下，就自己把长裤脱下来，折好放在旁边，
是，
然后让歹徒奸淫嘛、所以这个不符合集美女中，就是讲说对于学生这种贞洁烈女的典范。于是校方对董明芳的后事就一定要冷处理，因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说这一场祝寿践行自强活动造成的血案，慢慢的就被这些黄衣黑裙的学妹们给淡忘了。
是，就是大家后来也慢慢忘记集美女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哦。
我最后再补充一小点哦，就讲说前几年发生了有一个案子，调查局在外面都有很多很多这种招待所嘛，那几年之后就没有人管了，等于调查局在外面自己租房子还买房子，反正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讲的如果要行球啊要干什么就带到这个地方来嘛。
是，
那后来就把它变成像仓库一样，日久之后就没有人去管这些东西了嘛，就是一代一代这样过去，你想几年到现在都三几年了嘛，那现在房子什么要出清嘛，就把东西就全部都丢出来嘛，那丢到外面来就被这个记者拍到了，哇，找我讲说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死者的脏器，因为这个悬案嘛，就是案子破不了嘛，案子破不了就变成讲说这些死者的这些
解剖
之后的脏器也不能丢，
本
来就泡在福马里面一泡泡，所以当时这个记者拍照里面就讲到那个很多这些脏器啊，里面写的就是写黄玉宽嘛， 你知道已经过五十几年了嘛，然后这些遗物就丢下去，各位可以那个上网去查，这个都还可以查到嘛，当时这个苹果日报都有记者都有拍到这些照片嘛。那黄玉宽命案就是
时至今日都还是悬案，
都是悬案。但是就像庄检察官讲的一样啊，因为证据不足嘛，我们宁可让它变成悬案，也不能随便把一个人，因为你知道，像当时这样子，如果你确定是的话，
是
如果被起诉了，你可以看到一百天之内就一审到三审就
判决确定就直接
枪决
了啦。
对对对，那没事当然就没事，如果是对那就还好嘛，那如果万一是错的话怎么办？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当时新店地方从这个镇长到警察局长到所有的人都认为，就是希望他们都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就讲说最好是外地人来我们这里犯案，
是
不要是我们当地人。
嗯，大家都相熟嘛，很熟、啊。
所以警方在办黄玉宽这个命案的时候，就一开始一直要往那个方向去找嘛，对不对？嗯、那先是找笔友嘛，后来是找逃犯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讲他就是不愿意仔细的调查当地人嘛。等到董明芳命案发生之后，你仔细一调查当地人，其实这个案子也没有那么难查，因为进出就是那些人，因为他不像我们有这个四通八达的这个
交通网路啊，
对对对，他没有，
他就是搭船啊，
他就是搭船，搭船就是一站一站一站，你每一站都会碰到熟人
啊，是啊，
啊，那唯一的一条出路也是一样，你进出一定都会遇到熟人，所以这个熟人如果当时就把这件事情把这些证据都交代出来的话，就不至于变成悬案嘛。可是因为当时这个案子拖了五个月，等到董明芳命案发生了以后，然后甚至已经找到了确定的凶手以后，你回过头来再来查这个案子，可是很多证据都已经没有了啦。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人的那个心理，就会讲说，他们因为当地人都不希望这个凶手是当地人嘛。
是。
那警方其实某种程度也顺着这些舆论在办案呢、啊。嗯。所以就是这样子啊。当然，这里面我们也要讲到一些优点的部分，就讲到你看到那个检察官不畏这个压力啊，坚持不起诉。
明明说起检察官都这样子讲。
啊，对对，他如果那个时候起诉了，你可以看到，如果照这个董明芳命案的这个时程来看的话，你知道一百天之内就已经三审定验，就
枪决执行了，而且可能外人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奇怪，觉得说哎，反正你就有这些前科嘛，你也有过这些性侵，然后没有得逞的这些记录嘛，
但他没有杀人嘛，对不对？那现在讲说，你看嘛，他拖了五个月嘛，拖了五个月，等于就是两个一百天嘛。那这检察官在当时那个状况下，其实他也必须负担很大的压力嘛。那幸好后来很不幸的发生了董明芳命案，可是也因为董明芳命案，就某种程度也证实，那检察官当初不起诉刘索基，其实是有理由的啦。我们要回想到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这个检察官可以耐住那个压力，守住这两百天。过了五个月之后，发生了第二个命案，就把前面某种程度就是讲说洗清了他的
清白啊、哦。
哎，对对对，当然到底是不是，我们还是到今天
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呢。
也有可能真的是他，也说不定。
也有可能，确实也有可能真的是他。不过我们回过头来，就是整个案子来讲，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看从前嘛。哦，就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也要讲，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检察官敢做这样的决定呢，他真的要付出，真的是他等于把他自己的那个，因为你想想看，连你的长官都认为讲说，就这样办就好了，
而且又讲得很好听呢，这个科学办案的一个新指标哎。
对啊，都是什么都是科学办案都好啊，一切都是这样子、啊，而且所有的村民大家都异口同声的指认这样子啊，那就办下去就好了嘛。而且重点是他本来就是个逃犯嘛，
是啊、
他就是个惯窃嘛，对不对？他就是素行不良嘛，那再给他加一个罪言也无妨嘛。可是你要知道，惯窃不一定会杀人嘛。现在这个是一个命案嘛，啊，这个你一判下去，可能就是讲就当时来讲，真的是一百天之内就枪
是啊，你起诉之后，基本上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后面的法官都跟着判啊。
对，很快一百天，现在一拖好几年嘛。这跟当时状况不一样，就是。
那我对于这个二程教育思想所说的这个二死视角、师节师道，其实我相信放到现在呢，很多听众应该也是不太认同的啦。应该是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宁愿我的女儿、我的妻小、哦、我的家人们，他
是保住生命为优先吗？
对啊，当然是保住生命为优先嘛。对啊，因为有时候 对方真的拿得到抵着你，你当下可能也真的找不到任何逃脱的方法，然后可能也真的四下无人，能够保住生命我相信都还是比较重要的、哦、那以免说你真的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那
不用拼啊，逃也逃不过他嘛、对啊、拼也拼不过他嘛。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讲说前面有一个黄玉宽 命案，那黄玉宽他是就讲说坚决抵抗、最后死掉的嘛。那你这个董明邦变成讲说你就这个事后的这个证据看起来是说你等于是完全没有抵抗，甚至你主动把长裤脱下来、那讲说任由歹徒性侵嘛，想要借此就讲说逃过一死，但是最后还是死了啦。
但我们不能用结论去反推说这件事情是错的啦，
对，
不能说他这样配合的方式是错的、喔、对，因为确实性命都还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那所以说在当时因为邓校长的想法就是讲说、你是明星学校的学生，而且你是高中生、你还没有，你看人家一个只有初中毕业的女工，人家都知道要抵抗啊，你就、你不抵抗嘛，就你没有抵抗就任由这个歹徒欺凌了啊，就是好呢、那当然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讲说你没有跟着同学一起回家、你不是原路去原路回来、你就是自作主张要走一条新的路，结果没想到就遇害了、当时的校长就是认为讲说、这个就是不乖的学生嘛，所以就给他讲说、你可能是自杀，你可能是你可能是什么、就很多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就知道讲说这个官僚体系、这恐怖就在这里了、这个官僚体系不是做官才叫官僚体系，你的教育单位甚至我们今天看到儿福联盟这种慈善的单位，他久了以后他也就变成官僚了。
是，
那官僚他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件想法他不是跟我们正常人的想法一样，我们正常人的想法一定都是像刚才丰德讲的一样，对，他就是讲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女儿身上，
是，
或者我们太太身上，我们一定认为讲说保住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嘛。可是你知道说官僚他就不是这么想嘛。官僚就认为讲说反正你就是害了我的升官的路，就是讲说、对对对，你影响我的官运嘛，对不对？你不要这样子，我就没有事嘛。哦，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我们看到今天儿福联盟的这些状况，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讲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官僚体系的思维嘛。那其实很可怕，就是讲说任何一个体系，不管你是什么慈善团体、教育团体，你一旦变成了官僚之后，你那种残酷的人性就出来，因为你想到的就是我的利益是怎么样嘛，我不会去从那个正常的角度，那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愤怒。那所以说这个奇人谷连环奸杀案也是一样，在当时景美女中校长邓玉祥他的做法会引起民众这么大的反应、也就是在于讲说他们秉持的就是这个官僚体系的这样一个想法。那这个官僚体系的想法其实到今天都一模一样，我想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官僚体系，它就一定是大公司的行号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警察司法机关什么，它其实这某种程度都是一种官僚，它就是这个官僚体系嘛、那就是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它的那个思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我也不敢保证说你我两个人如果一旦在这样的那个
位置上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想。所以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去保证。你会想说这儿福联盟这个社工什么，人家也是真的是很有爱心啊，怎么放弃台大法律系去念这样一个钱又少又累又没有社会地位的科系，
他
你能说他没有爱心吗？那可是问题是最后怎么会做出来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想说撇开这个人性的善恶什么这些，我们真的要仔细去思考这整个官僚体系它造成的这个结果怎样，就是说那怎么办呢？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我们可以放任他个人让他自己去做嘛，他是自己去做，他可能变成像我们某些的邪教团体一样，他可能那个教主什么的、他可能会
猖狂的，对了、
会不会有更疯狂的结果出来，就是这样子嘛。那官僚体系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很僵化嘛、那很匪夷所思嘛。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交给个人去做他可能更好，但他也可能更坏、所以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讲说大家要好好，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说其实让观众可以去仔细思考这个，我想这是人类几千年来存在的大问题啦、这不会因为我们的文明程度科学的办案什么东西，它某种程度确实是它会进步会怎样，可是有一些这个人性基本的问题、这个永远没有办法
解决的，
对对，就像例如就像我们讲的官僚体系的问题，那这个实在真的是没有办法、
短时间内是没有解的，可能我们换个位置的话也会陷入同样的这种困境里面去啊。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的教育体系啊，就应该要鼓励，就是孩子从小就要思考。我们不管从事任何的职务啊，不管你是从事教育的，你是警察，你是法官，你是检察官什么，你都必须要做，就像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一样，就想说你用多方面的角度去思维，这样子，那我们才能从这个历史中找到这些教训嘛，哦，
是。
那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单凭的本能的那个善恶，知道？对了，好人就是坏人，对不对？这个该杀，那个该放。如果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悲剧就会永远一直存在，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没有错，我们从情人谷连环奸杀案呢，最后面聊到这个官僚体系，也是提供给听众们一些不一样的看法。那么这一集的我在现场呢，我们就聊到这边，也感谢广大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大家。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斗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战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 LINE 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聊天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上旁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